抱不平反被投入巴士底狱监禁了18年。出狱后，他的女儿 Lucy 却与仇家的儿子达内坠入了情网，于是在法国大革命的漩涡中，一幕幕家族的恩怨情仇隆重上演。请听英国著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代表作《双城记》，翻译孙法理，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新婚夫妇回家以后，第一个来祝贺的是西德尼·卡尔顿。他们到家才几个小时，他就出现了。他的习惯、外表或者态度都没有什么改变，却带了一种粗鲁的忠诚的神气。那神气在查尔斯·达尔内的眼中却是新鲜的。他瞅着机会，把达尔内拉到了一个窗户角落里，跟他说了几句不让别人听见的话。
达尔内先生，我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
哦，我们已经是朋友了，我想是的。
啊，达尔内先生，作为一种客套，你这种说法倒是不错，不过我指的并非礼貌上的说法，实际上我希望做的并不是那种意义上的朋友。
哦，我亲爱的西德尼，那您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朋友？
啊，我以生命发誓，我觉得在自己心里懂的意思要比传达到你的心里容易，不过我倒是愿意试一试。你记得我有一回酒后失态吗？
啊，是的，我记得有一回你逼我承认说你喝醉了酒。
是啊是啊，我也记得。在酒醒之后，那内疚感总是压在我的心里，使我久久难忘。我希望有一天，在我的生命全部结束的时候，能做一番交代。
哦，你别紧张，我并没有说教的打算。
啊，我一点都不紧张，你的坦率从来都不会让我紧张的。啊，好，算了。啊，在我刚才说起的那次醉酒的时候，啊，那一次，你知道，那是我很多次当中的一次，我在喜欢或者是不喜欢你的问题上表现得很恶劣。我希望，我亲爱的朋友，你能够把那件事彻底的忘掉。
哦，我亲爱的西德尼，我早就把它忘掉了。
你看看达尔内先生，你又玩形式了是不是？要永远遗忘，在我来说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并不像你说的那么轻松，我没有忘记，轻描淡写的回答也不能帮助我忘记。
啊，如果我那回答太轻描淡写，我求你原谅，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我只能忘掉，可是你却为他那么难过，这叫我非常的意外。我以正直人的信念向你保证，我确实早就把那事忘光了。
哦，天哪，那样的事有什么值得计较的？你那天帮了我那么大的忙，难道不是我最不能忘记的大事吗？
啊，至于那个大忙呢，达尔内先生，既然你说的那么郑重其事，我倒是不能不向你发誓，那不过是一种手法而已，为了耸人听闻。至于那对你会起什么作用，说句老实话，我当时并没有放在心上。注意，我说的是在那时，指的是过去。
哦，你是在贬低你对我的恩德，不过我不愿意跟你这样的贬低进行争论。
哈，这倒是十足的真话，达尔内先生，请相信我，我已经扯到题外去了。我刚才谈的是我俩做朋友的事儿。我的为人你是知道的，你知道我是不可能搞什么高贵超群那一套。你要是不信的话，你可以去问问斯特莱夫，他会告诉你的。
哦，我倒宁可不要他的帮助，而形成自己的看法。
哎，好了好了，总而言之，你知道我是个放纵的角色，从没干过好事儿。 也绝不会干好事的。哦，亲爱的西德尼，我还从来不知道你那绝不会呢。可是我知道，你得相信我，丹尼先生。好了，如果你能容忍这样一个没出息的、名声不好的人偶尔来坐坐，我倒是希望你给我一点特权，让我不时的来走动走动。我倒是希望能被当作一件没有用的家具，因为多年使用，所以受到宽容。当然，虽然可能并不受到注意，我怀疑自己说不定会辜负你的允诺。我也怀疑我在一年之内会不会使用这种特权四次。不过，我敢说，只要你允许了我，我就心满意足了。哦，当然，亲爱的西德尼，你会来吗？啊，你这话无异于是答应了我所要求的地位。哦，谢谢你，达尔内。这么说，我可以以你的名义享用这种自由了吗？哈、啊、当然，卡尔顿，我此刻就同意。
这两个相貌酷似的人为此握了手，西德尼转身走掉了。此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他的神气又跟过去完全一样，满不在乎了。他离开之后，查尔斯·达尔内跟普罗斯小姐、医生还有罗瑞先生一起度过了那个晚上。期间，他一般性的提起了这次谈话，并且把西德尼·卡尔顿的问题看作是一个稀里糊涂、鲁莽轻率的问题。但总的说来，他的话对卡尔顿并不尖刻，也没有指责的意思，只是按照常人从卡尔顿的外表所常持有的看法来看待他。可是没想到，他这话竟然引起了他年轻美丽的妻子的一些想法。后来，他在卧室里跟妻子见面的时候，便发现妻子漂亮的皱起了眉头，用他那一向引人注目的神态望着他。达尔内伸手搂住了妻子。
哦，亲爱的，看来咱们今天晚上有心事了。
哦，是的，最亲爱的查尔斯，咱们今天晚上很有些心事呢，因为我感到沉重。
哦，这是为什么呢，我的 Lucy？
如果我求你不要问，你能答应我绝不逼我回答任何问题吗？
哦，我能答应吗？我还有什么不能答应我的心肝宝贝的呢？
谢谢你。我认为可怜的卡尔顿先生应当得到更多的关心和尊重，他可比你今天晚上所说的要强得多了。
哦，真的吗？我的宝贝儿，这是为什么呢？
那正是你不能问我的。但是我认为，我知道他确实如此。
哦，亲爱的，既然你知道，那就够了。啊，你要我干什么呢，我的生命？
我想求你，我最亲爱的，对他永远要十分的宽厚慷慨，在他不在场的时候，对他的缺点也要非常的宽容。我要请求你相信，他有一颗他绝少向人吐露的心，而且他的心里有沉重的创伤呢。我亲爱的，我曾经见到过他的心流血。
哦，你这是在狠狠的斥责我呢，亲爱的，是说我委屈了他？我从来没有想到他竟然是这样的。
是的，他是这样的，我的丈夫。我担心他是无法改变的了，要想他的性格或者命运改变，怕是没有希望了。但是我相信他是可以做好事，做高贵的事情，甚至超群绝伦的事情的。
Lucy 对这个迷路者的纯洁的信念使她变得非常美丽。她的丈夫可以像这样望着她，望上好几个小时。 Lucy 紧靠着她的丈夫，把头贴在她的胸口，抬起眼睛 望着他的眼睛叮嘱道。
而且啊、哦，我最亲爱的，请你记住，我们的幸福是我们多么的健壮，而他的痛苦又使他多么的孱弱呀。
哦，我亲爱的心肝，我要永远记住你的话，请相信我，我一辈子都会记得的。
达尔内向那金色的头发弯下腰去，把那玫瑰色的双唇贴向自己的双唇，并且把他的妻子搂在怀里。如果有一个凄凉的漫游者，此时正在黑暗的街头游荡，却听见了这女人那纯洁无瑕的倾诉，看到了被她的丈夫从她那挚爱的蓝眼睛上亲掉的眼泪，她也许会对着黑夜大叫的，而这话未必是第一次从她的嘴唇里绽放出来。
哦，为了她那甜蜜的同情之心，愿上帝保佑她吧。
本书是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晚年的一部重要作品。小说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中波585江苏故事广播英国长篇小说《双城记》正在播出。
前面说过，医生居住的街角是一个听回音的绝妙场所。 Lucy 永远忙着用金丝缠裹着她的丈夫、父亲、自己，还有她的老管家、老伙伴，让大家过着平静幸福的日子。她常坐在平静地反响着回音的安逸的屋子里，听着岁月的脚步回响。她虽然是一个年轻的妻子，100%的幸福，但是手里的活计有时候也会落下来，目光有时候也会逐渐的暗淡，因为在回音之中，有某种东西正在向她走过来，某种辽远的、几乎还听不见的轻柔的东西。太沉重地叩击着他的心，飘忽不定的希望和疑虑分裂着他的胸臆。希望，对于一种他还不知道的爱的希望；疑虑，对于他是否能够留在世上享有那新的欢乐的疑虑。因此，在那杂沓的回音之中，便出现了他自己早夭的坟头上的脚步声。他想到他丈夫会凄凉地留在世上，为他过分的哀悼，便不禁有万千思绪涌入眼里，并且像浪花一样崩散。
那个时期过去，他的小 Lucy 躺在了他的怀里，于是在前进的回音之中，又有了孩子那小小的脚步声和他的牙牙学语声。即使巨大的回音尽情的震响，坐在摇篮边的年轻妈妈也总能听见那脚步和语声走来。他们来了，阴凉的屋子便因为一个孩子的欢笑而阳光灿烂，而那儿童的神圣的朋友上帝，他在苦难时总向他倾诉，也似乎总把他的孩子抱在怀里，正如多少年前抱着另一个孩子。这便把这一切变作了 Lucy 的一种神圣的欢乐。 Lucy 永远忙着用金丝把他们缠绕在一起，他用他的心情组成了幸福的影响，让他弥漫于他们的生活之中，不多不少，恰如其分。在多年的回音中，
他听见的都是友爱和安慰。在这其中，她丈夫的脚步是健壮而兴旺的，她父亲的脚步是坚定而匀称的，而普罗斯小姐的脚步则是野性难寻的战马的回音。但她受到了金丝龙头的羁绊和鞭子的教育，也只能在小院的梧桐树下喷喷鼻息、刨刨泥土而已。
尽管也曾经有过悲伤的声音，但是却并不刺耳，也不凄惨。那时候，跟 Lucy 相同的金发耷拉在枕头上，像神灵的光圈一样围绕着一个小男孩憔悴的脸。那孩子灿烂的微笑着说：“亲爱的爸爸妈妈，我很难过，因为我要离开你们了，要离开美丽的姐姐了。”但我得到了召唤，我必须去。即使在那托付给 Lucy 的灵魂离开他的时候，浸湿了他那年轻母亲的面颊的眼泪，也不全是痛苦的。他们见到了天父的脸。天父说：“让小孩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哦，天父，你的受到祝福的话语啊！这样，天使震动翅膀的声音便跟别的回声混合到了一起。那回声已经不全是人世的声音，它混合了天国的气息。吹过一个小小花园墓地的风儿的叹息也混合在回音里，两者都只是低低的呢喃。犹如夏日熟睡的沙岸旁的大海的呼吸，这些 Lucy 都听得见。那个时候，小 Lucy 正在滑稽地忙着早上的工作，或者是坐在妈妈的脚凳上给玩偶穿衣服，用混合在她生活里的两大都市的语言叽叽喳喳地说着话。
回声很少反映西德尼·卡尔顿的实际脚步，他一年最多只有五六次使用不请自来的特权，来了之后也只是在他们之间坐一个晚上，跟以往一样。他从不带着酒意来，回声的轻声细语里也反响着一种来自他的东西，那是真诚的回声，千百年来总要震荡反响的。如果一个男性真正爱上了一个女性，又失去了她，却还能在她做了妻子和母亲之后准确无误地理解她，而且挚爱如初，这女人的孩子们对她而言总会有一种奇特的情感共鸣的，这是一种本能的微妙的爱怜。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是触动了一种什么样的隐藏的精微的知觉，回声并没有解释，但情况正是如此。卡尔顿在这儿的情况也是如此。卡尔顿是小 Lucy 第一个向他伸出胖胖胳膊的陌生人，他在小 Lucy 成长的过程中总保持了这种地位。小男孩在接近临终的时候也提到他，可怜的卡尔顿，为我亲亲他。
斯特莱夫先生像一艘在汹涌的急流中破浪前进的大型汽轮，在法学界横冲直撞，把他那很有用的朋友拖在身后，像是拖了一只小船。受到这种宠爱的小船总是灾难重重，大部分时间都淹没在水里，因此西德尼只好过着倒霉的日子。但是不幸的是，习惯是轻松而有力的，他在西德尼身上比一切令人激动的成就感或者是羞辱感都更轻松更有力。于是他便继续过着现在的日子，很少考虑摆脱他那狮子属下的柴狗的地位。 正如真正的柴狗不会想到要变成狮子一样。斯特莱夫有钱，又讨了一个漂亮的寡妇，带来了一笔财富和三个男孩。那三个孩子没有什么特别光辉的东西，只是几个汤团似的脑袋上长了满头的直发。斯特莱夫先生每一个细胞都洋溢着最令人气愤的失主气派。他曾像赶绵羊一样，让这三位少爷走在他前面，来到索霍区那平静的街角，要 Lucy 的丈夫收他们做学生。他还挺关怀的说道：“
哦，这可是给你们夫妇野宴上增添三个奶酪面包呢，丹尼。”
可是，这三个奶酪面包都被彬彬有礼的谢绝了。斯特莱夫先生很生气。此后，在培养三位少爷的时候，他就化愤怒为教育，要他们以后当心那个家庭教师的穷酸傲气。他还有一个习惯，喜欢喝着美酒，向斯特莱夫太太宣布，达尔内太太当初曾经玩过花招，要想钓上他，而他呢，却有一套以金刚钻对金刚钻的招数，使得自己幸免上钩。皇家法院的熟人偶然跟他一起喝酒，听他撒了这个谎，也都原谅了他，说他那谎话重复的太多了，连他自己也信以为真了。犯了错误却又坚持不改，这种家伙要是叫人压到一个合适的僻静地方悄悄的绞死，倒是活该。
这些东西都是 Lucy 在他那回音角里时而沉思时而忍不住微笑的时候听见的，一直听到他的女儿长到了六岁，孩子的脚步声，亲爱的父亲永远活跃而有节制的脚步声，亲爱的丈夫的脚步声，这一切不用说，都跟他的心贴得很紧。他用他的才智和品德勤俭地维持着他们共同的家，过着富裕而没有浪费的生活。这个家的最轻微的回音，不用说，对他也都是音乐。还有，他四周的回声，在他耳朵里，不用说，都很甜蜜。他的父亲曾多次告诉他，他在婚后比未婚的时候对他更孝顺了。他的丈夫曾经多次告诉他，家务的烦恼和责任似乎并没有分散他对丈夫的爱和帮助，而且问他，你对我们几个人都照顾得那么周到，仿佛我们只有一个人，但是却既不显得太忙，也不觉得太累。亲爱的，你有什么魔术一样的诀窍呢？
但是在这整个时期，却也有别的回声在那街角气势汹汹的隆隆作响。而现在，在小 Lucy 六岁的生日那天，那隆隆的回声已经开始变得可怕起来，仿佛法兰西那一场巨大的风暴正携着汹涌的海涛奔袭而来。
刚才播出的是英国著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代表作《双城记》，翻译孙法理，由译林出版社。